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药理节目。康莱昌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实用伦理学，请你打开圣经，收听神仆人的信息，能全面地学习圣经，从而成为神的忠心仆人。
不可杀人跟你要让我活下去应该是差不多的，哦，不一样，差太多了。不可杀人，不可以拿刀杀他，跟你要让他活下去差太多了。你要让他活下去，不是不杀他，你要提供他活下去的资源。有吗？一个小孩可不可以对父母要求你要让我活下去？各位回答可以不可以都不容易哦。我有权利，这是圣经赋予的吗？我不知道圣经有没有赋予这个，各位，但是我们不要担心哦。有一个赋予的，就是国家一般来讲会赋予小孩这样的权利，就是这是编密刚刚讲的，天没有赋人权，是政府，是法律，法律制定下来给你什么样的权利，你就有这样的权利。如果你觉得这样的权利太少了，你可以继续要求，那当然就形成一种共识。那我们现在就谈到有些同性恋者觉得他们一直被歧视了，哎，各位，我还是说不要先听到这些就生气啊，不要先听到这些就世风日下。我们来想一想，如果你实在不会想，我刺激你一下，如果你儿子是同性恋，你恐怕就会想了。就我们常常只能从自己身上讲，我没有赞成啊，我没有赞成，我赶快跟你讲，我绝对认为这是一个罪恶，同性恋。但是我们怎么做，法律上怎么做，这个我们还有很多，希望上这个课起码开一个门。不可杀人，对我们听话的人来讲就是不要杀人，这个命令太好遵守了，不要杀人。今天老实说叫我们去杀人我们还不愿意的，那么难，我杀一只老鼠都非常痛苦。不可杀人变成积极的，积极有没有圣经根据？有，所有的诫命包括不可杀人都包在爱人如己一句话里，所以不可杀人诫命就是要爱人如己。爱人如己，人家饿的时候你能不给人家吃吗？人家饿的时候你给人家吃很好，注意这还是责任。挨饿的人有没有权利，我在讲这一点，挨饿的人有没有权利说你要给我吃的？各位很难回答，哎，很难回答。如果你说当然有，通常是你饿肚子你就觉得当然有，但是好，这也是很多资本主义会问的，谁来付费？国家付，科技付，责任在哪里？那个需要活下去的人他自己有没有责任？小孩我们说没有责任，但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责任啊？其他包括呼吸新鲜空气，呼吸干净空气，包括一个基本的生活的一些水平。人有没有权利要求我一定有，我一定要？我们现在在讲基督徒有责任爱人，但这个责任，基督徒的责任有没有反映出相对的别人有权利向你这样要求？我想我们应该说没有。你爱人，别人不能说，哎，你们要爱人如己啊，把你那个衬衫卖掉了给我。我们应该说不行啊。所以不可杀人可以推出你要让我活下去，可以推出我有权利要求你让我提供我过一个有尊严的生活。我不知道你们上面有没有这一句话 a decent social minimum， 一个有一点最低标准的尊严的生活。好，各位，这是耶稣讲的哦，保罗也讲哦，所有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里面这句话咯。那我们可以说爱人如己这个命令，我就有权利要求你爱我像你爱你自己一样吗？我想我必须说斩钉截铁说没有吧。你有义务不等于我有权利。各位，还是你要去想，因为我想的也不一定周全，我只是这样觉得，神要我们爱人，但被爱的人或其他人没有权利说你一定要这样爱我那样爱我。罗马书十三章第九节，还有整本圣经命令基督徒要舍己爱人，我们要竭力行善，我们有竭力行善的责任与义务，但这个并不建立受惠者有相对的权利，有对应的权利。使徒行传四章三十二节，信的人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共用，但这个并不赋予任何人要求别人提供他所需要的，也就是应该是没有他有这样受惠者或者需要者有这样的权利。各位，可是你没有这样的权利，我们又觉得太可怜了。好，你说因为他懒啊，这是很多资本家喜欢讲，因为他懒，他有就是活该。我也不能说没有。但是我们也会看到很多啊，这是以前 Charles Dickens 写的这些小说里最多，那就是命运可怜的人啊。好，那也就是那些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喜欢讲的，国家就有责任来做这个事情。但是国家来做这些事情，流弊我们也看得到，政府的赤字会亏空到不可思议的地步，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垮掉。然后健保这么好，那么健保的浪费资源也是多得不得了。就只是各位，我在说人没有权利说你要让我活下去，不管那个你是谁吗？我连说都不能说吗？好，看起来即使在使徒行传里面第五章第四节，彼得跟亚拿尼亚撒菲拉就都是这样讲，田地是你自己的，嫁淫是你做主，你要不要跟人分享你自己决定。好，耶路撒冷教会需要被救济，这你可以在使徒行传24章17节、罗马书15章25节26节、哥林多前书16章1到4节，耶路撒冷教会很可怜，很穷困，需要被救济。但我也觉得好像不构成他有权利命令其他的教会或社会来慷慨解囊。在保罗在提这件事救助耶路撒冷教会的时候，哥林多后书第8章二三节、第9章第5节都是只能劝，就耶路撒冷教会并不能够像我有权利，我已经买了捷运票，我买的没有错，我做的也没有错，你不提供这个服务，我可以告你，我可以生气，我可以骂你。我们很可怜，很有需要，我们能够对谁说你有权，我有权利得到这种资助，最低标准的生活。好，有一个为资本主义辩护的哲学家 Nozick， 他实在好会举例子哦。因为近世在谈到人有权利，就是这些社会的福利啊等等，我都觉得很好了，但是只是人的罪恶也让这个有很多流弊，有这些权利的时候， 大概都建立在一件事，我们刚刚讲过，其实 Benson 已经反驳过了，就是人的需要有没有建立他的权利。我有饿肚子的，我有吃饱的需要，我有没有因此要求人给我吃的权利。好，我们再一次说啊，你年富力强，你应该自己工作，但是穷呢，小孩呢，找不到工作的呢，政府应该帮忙，政府帮忙可以帮到什么程度呢？这些都不那么好解决。但是哲学家常常喜欢讲，需要就导致了权力。努子给他说，瞎眼的人需要看见，瞎眼的人有权利要求任何一个权民者捐一只眼睛给他吗？我们一定说没有，但他需要是真的。假定那个手术也一点都不痛，碰到我们自己，我们是瞎眼，我们真希望人家捐呐、啊。我们自己全民可能就不太愿意捐了，是我们孩子可能也愿意。如果他是说我有权，我们就很火大了。独立宣言，我这样分析一下，各位，我是小人物，只是这样分析一下，我觉得他讲的那么震撼的，实在不在一个稳定的基础上。就圣经给我们的不够多，我们有这个权利不够多。不过独立宣言还算是很明智的讲了，人有追求快乐的权利，他没有说人有得到快乐的权利。我们好像只能追求嘛，你可以去追，你得不得，得到得不到就难说了。其实有的人觉得就是应该有那个得到快乐的权利，这都是我觉得有点忽略到责任了。好，我们也再问一下，这生活中都很多哎，你有追求快乐的权利，好，你有追求女朋友的权利。我不知道有没有，因为快乐，有女朋友是很快乐的。那你追求女朋友，如果一个男孩子追一个女孩子，他可以形影不离跟着，就差二十步，就总在他二十步之后，没有干扰，没有在他鼻尖挥拳，他可以一直这样吗？他回家，他上班到哪里？20公尺，我不知道法律上允许多久多远，反正就是在后面。各位，这很威胁的，我有追求这个的权利。人间的问题真是难解决。生命记26章11节，你和利未人并在你们中间寄居的，要因耶和华你神所赐你和你一家的福分欢乐。这句话简单嘛，也没有什么要想的。你和利未人，利未人就是传道人，还有那些寄居的，要因耶和华所赐福你和你一家的福分欢乐。讲简单一点，就是他们根本没有贡献什么，他们是寄居的，利未人平常也不是耕田的，也不是牧羊的，只是当以色列的民众在神的祝福下收割的时候，所收割的东西要请利未人，要请寄居的一起来吃喝快乐，要一起快乐，你要让他跟你一起快乐。好，还是一样，我们有责任把神给我们的恩典跟人分享，但是我们能够分到什么地步，这也是个人自己要想的。最重要的，我一直在讲的就是那个需要者有没有权利这样要求。需要者甚至可以说，你们的上帝规定你在收割的时候要跟我们一起分享，但是即使新约，我们刚刚也讲，钱你自己做主，奉献，耶路撒冷教会再需要，捐不捐在你们。就我看不出来有一个法律可以规定我们要这样做， 当然现在社会也有这样做，纳税，其中一个我们交的税很多就是全民健保啊等等这些东西，当然也因为人的自私，这个出不入富，入不入付出，就是我们收入的税金实在太少了，现在赤字我不知道台湾的已经到多少了，大家等着他报又等着他不能报。好，下面又麻烦了哈。当政府违法的时候，或者法律不义的时候，人民有没有权利，有没有像独立宣言那样说有改变或废除政府的权利，也就是造反有理，人有权造反吗？传统上教会说没有。各位都不要动情绪，也不要就给人戴帽子，这就包括美国的独立、法国的独立，还有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好像，我只敢说好像，并不合圣经。罗马书十，教会向来是根据罗马书十三章一到十节说没有，因为那里讲武力反抗权柄就是反抗神。那暴政怎么办？各位，我不是平静心情平静在说这话，不只是暴政，暴君、暴夫、暴权威，我们应该都知道，包括我们自己，太多了。那我刚也已经讲过了，只是最后大家很容易忘记。对暴政，圣经上不是说我们没有办法，更不是说我们只有顺服。记得我刚讲的吗？包括有对抗，穿上全副军装的对抗，属灵兵器的对抗，不是属血气的兵器。对暴政可以责备，这先知都常常责备暴政暴君，可以责备。所以如果我们有语言上的机会责备提醒，当然我们自己也可能错，这是好的，可以责备，可以逃。各位，我是很难过的说这句话，逃，你可以逃，有人在这层逼迫你，就逃到那层。可以责备，可以逃，我实在看不到圣经说我们有权利可以武装反抗，我看不到。各位可以回去看彼得前书二章十三节十八节。好，在我以前念神学的时候，解放神学家最喜欢举的反抗暴政的例子就是摩西对抗法老， Liberation， 被解放了，让我的百姓走，这我同意。问题是这些解放神学家应该也都不相信神迹，摩西对抗法老真是对抗，但是注意啊，他没有用一兵一卒哦，上帝给他的能力，上帝没有给我们怎么办呢？好，我们再一次说，我觉得摩西所靠的能力跟我们今天所靠的能力，对暴政所靠的能力是一样的，都是属灵的，只是表现出来，也许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思想讲法舆论等等。耶罗波安反抗罗波安这件事情，比摩西反抗法老还要更，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觉得好像更好效法，因为耶罗波安有相当多的民意基础，大家去找他，即使他到埃及了，当所罗门死了以后，大家找他回来，而且有神意基础，但这而且就把我刚讲的否定了。如果没有神意的基础，耶罗波安好像反抗的那个资格不够，那是先知跟耶罗波安讲神要 把所罗门的十二个支派给你十个支派。然后当耶罗波安去跟罗波安讲，罗波安是一个蠢人，没有接受的时候，应该还是有武装叛变，就他应该就先煽动以色列人，我们跟大卫家没有关系。当所罗门当罗波安派了军队亚多尼兰是亚多尼兰去镇压的时候就被打死了，然后国就分裂了。看起来流血没有流很多，但是我的原则不是流血多少的事，我们是可不可以用武力来反抗的事。很多人也会举说甲午人中是最后造成了近代民主革命的，我不晓得是不是，就很多人一想到甲午人中都是压制妇女的，就会觉得怎么会是，他是制造这些问题的。1560年John Knox 他写的《苏格兰信条》里面第14条有一段话，那么这也被很多的神学家很喜欢，就是信徒的善行，我们的善行包括不让无辜人的血被人流，不让无辜人的血被别人流。那么这是 Knox 写的苏格兰的精神啊。那很多神学家说这个是要求信徒要反抗暴政，武装的反抗暴政，不让无辜人的血为人所流。那么无辜人的血可能一般讲就是老百姓，为人所流那些流无辜人血的那么就政府了。所以如果要抗拒暴政，制止流无辜人的血，除了革命就没有别的，暴力革命。可是我不知道 Knox 是不是有这个意思，不让无辜人的血被人所流，除了武装反叛以外，是不是还有别的办法？像那个悲惨世界里的神父主教啊，他没有反抗政府，他把他藏起来，他保护他，收容他，援助他，呼吁。最后有一个就是呼吁外国的干涉。那么好像如果另外一个权柄，事实上美国常常在做这个事，也被人家骂得半死。我现在他做每件事我们都骂他，可能也是该骂，我不知道，阿富汗啊，伊拉克啊，可是一次大战二次大战美国的介入，可是就是他看不下去了。德国并没有打到本土，日本是很愚蠢的打到本土了，打到美国本土，就是外国的干涉在教会历史上也成为一个可能是合法的反抗。好，我们今天先谈到这里，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恩待我们，主让我们能够想的正确，更重要让我们信的正确，信的正确，信你，我们才能想的正确，想的正确，我们也希望说的正确，做的正确。我们不可能想得完全正确，说的完全正确，做的完全正确。我们甚至信的也常常有错误，但我们都求主你的恩典洁净我们。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收听节目后有何感想或提问吗？欢迎你给我们来信，让我们在主内分享神的恩典，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 愿神的话语引导你日日与主同行。